好，我们剩下后面这个部分呢，那希望在这两个小时可以把重点介绍哈。那其实前面我们上过的部分呢，就是一些中观基本的一些基础的名相，如果大家有一个概念，那接下来其实就是看我们个人的体会啦，比较多的部分啊。好，我们上一节课是提到这个观烦恼啊，我们说外人也有读过阿含经，那现在我们来看这个龙树怎么回答这个观烦恼啊，无自性，那他怎么说啊？那龙树菩萨是提到说三毒啊，就是贪嗔痴啊，或者是因为这个烦恼。那让我们升起种种的净颠倒或者是不净颠倒啊，那这个过程其实都是没有自性啊，都不实有啊。好，我们来看第一段的解释啊，烦恼是从意想分别啊众缘所生啊，那所以知道烦恼是没有自性啊，那若有自性的话，那何必从众缘生啊，这个烦恼如果它不是有自性的话，那它应该可以自己生，或者是呢他喜欢就出现啊，不喜欢就不出现，但实际上不是嘛哈，我们观察自己的内心，其实烦恼有时候是自己不该思维的强作思维，那就有烦恼啦啊，该思维的不去思维，那就是会让自己也是会生烦恼啊。那所以这一切看来啊，因缘所生非实有啊，但是在龙树看因缘生就是空啊，一般人没有了啊，一般人看缘起生的话都是有实有性啊，但是这种实有有时候是潜伏的非常微细啊，有时候我们也看不太到啊，所以会认为其实烦恼有没有实有性，其实我们可以在生活上可以发现啊，比如说我们如果是知道自己的小孩他比较贪吃这个贪吃某个东西啊，某样东西啊，如果是我们认为烦恼是实有的话啊，通常我们就会取他之前表现的这个影像啊，每次就是把同样的东西端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就特别心念会注意说你看这个孩子又来了啊，那个烦恼又掀起了。但其实有时候是不一定的啊。那比如说我问大家，大家有没有吃过蛋糕？有。第一块蛋糕好吃吗？吃。第二块呢？不太好了。第三块呢？啊。所以请问不好吃是从一开始就产生吗？从哪里升起的？第二块吗？还是第三块？有些人的食量很多，可能还要到第九块、第十块才讨厌呢、啊，对不对？所以不一定啦、所以这个就是平常我们可以自己多练习的哈、那第二段是提到说，那不是说没有这些境或者是误会的镜像啊，那但是这种颠倒不是实有啊，不过却跟我们的心有密切的关系啊，好像我们看月亮，你看很多人看到月亮就能够吟诗作对啊，那有些人看到月亮却黯然泪下啊，所以这个月亮这个镜哈、它本身镜或者不镜有时候也是没有实在。但是人的心有时候赋予它正面的或者是负面的意义，那也会让自己的情绪烦恼跟着升起，所以这个烦恼既然它没有实性，那这种颠倒的分别其实它也是因人而异啊。那所以除了心理，那生理的组织也是一样啊，生理跟心理其实跟境界都有息息相关的啊，比如说有一些人能够耐热的，你跟他讲30度很热，他说30度刚刚好，对不对？ 啊，所以这个生理的那个习惯哈，也跟我们的对应境界的适应啊，也有不同的啊，所以这个心理跟生理哈都一样啊，所以没有绝对性啊。不过大部分的人可能都认为三十度就是不是华氏啊哈，摄氏如果是三十度的话，已经是好像到了饱和了哈，再朝上一点就是所谓的很热了啊，嗯。所以不但三毒没有自信，进不进颠倒也是没有自信。OK， 嗯，来我们再来看，这个是有关于龙树破斥这个，部派的一些角度啊，我们可以稍微认识一下。那第一 A 啊，就是烦恼跟我的关系啊，然后下一个是 B 是烦恼跟心的关系啊，先谈这个我。那从因缘有我或者是没有因缘有我都不能成立。那假如没有我的话呢，其实烦恼也是没有办法是依靠哪一个地方升起，没有属于任何人。那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无我的话，其实烦恼或者是颠倒它都无所依无所属，也都没有办法升起。所以空中它不是说烦恼没有啊，也不是说我没有，它是说烦恼没有实性啊。那有我的话，那是假我啊，有烦恼但是没有实性。所以缘起法不破坏一切而能够成立一切啊。所以这个观念其实好像看来不是很难，但是要思维起来其实是蛮困难的啊。那要破我执的话呢，在阿含经有教导我们的是用五求门啊，就是集运济我或者是离运济我。什么叫集运济我？就是我们这个五运哈，色受想行识都是跟我是一体的。所以呢，如果是我的大部分人呢，其实都是这一类的大部分的众生。比如说我想问大家，我们如果被那个铁钉刺到，大家会觉得很痛吗？会啊。你会有什么反应？会立刻要去止血，对不对啊？然后所以我们的心其实已经跑到那个脚底去了，就是跟着那个痛齁一起会赶快把保护这个身体，保护这个生命。那这个是有关于生理的啊。那如果是内心的感受呢，也一样咯啊。如果是我们觉得不满意的啊，我看到这个境界不满意，内心也会不断的采取这个排斥，那希望保护自己的生命。所以一般众生大部分都是这样啊，就是把这个五蕴身心跟这个我啊，它是结合在一起。所以我的一根毛发，如果你动了我一根毛发，我就跟你死过啊啊！大部分的友情都是有这样子的那个情况啊。那如果是像我昨天所讲的那个譬喻，你看那个狐狸啊，把尾巴被切掉了，它也不敢出声啊；耳朵切掉了，它也不敢出声。那其实如果按照这样的譬喻来看的话，其实没有了这一些，我们生命还没有危害到的，对不对？但是我们一点点那个受伤害啊，就会觉得很严重的事情啊。这个就是这个我啊，把那个一点点的感受给它夸大，给它扩大。那你没有了去对抗它呢，就好像生命就受到威胁。那这个就是都是集运济我的反应啊，嗯。那离运济我的话呢，一般都是离开这个运有一个我啊。那这个就是有点像神我啊，离开这个五蕴找一个神魔。那这其中都是有论到佛的譬喻啊，佛有论到的譬喻就是我在这个五蕴当中啊，这个灵魂啊住在这个身体当中啊，或者是呢蕴住在我当中，这个我比较大，那个五蕴比较小啊，或者是蕴属于我啊，都是相处的啊，相在。那后面我们还会在解释它的白话解释哈，这两个集运济我跟离运济我啊，后面有这个白话解释，我们待会再看。 好，我们再来看 B， 烦恼跟心的关系，跟心或者是心所，那这个是有关于垢心的烦恼心。那这里举一个譬如说，贪烦恼即是心，可以成立吗？如果贪烦恼等于心的话，那嗔烦恼就暂时不在了嘛。但是有时贪烦恼升起了灭去，嗔烦恼又起来，嗔烦恼灭去，痴又起来。所以是不是说烦恼有各式各样，我们的心也是有100种1000种这么多。所以这种逻辑之下，其实心所等于心，那龙树菩萨认为说是不太可能的不可能的事情。那第二段呢第二段呢是提到说心所非心心所非心。第二段那心所如果跟心又是隔开的话，就是完全没有关系的话，心王是心王，心所是心所，完全没有关系的话，就变成是怎么样呢？离开烦恼时有心，烦恼是烦恼，心是心，这两个是可以不一起的。但是这个情况说起来好像也不太合理所以龙树也给他破斥。那第三段这个就是导师的说明，应该要这样子观，不依不异那心所是种种的差别相是我们心的差别相，看它跟怎么样的境相应，所以就有什么样的心所产生。那心是总体就是总和相，所以心所是差别相，心是总体相。那老师说差别中不妨碍统一，统一中也不妨碍差别，这两者其实都是不一不异然后相待而有种种的一个产生一个心心所的产生，都没有自信所以这些透过我没有无我的观察都能够体会好，再来看西，观诸法没有自信，所以颠倒不起。那颠倒消失了，无明诸行等等也就跟着消失那无明诸行，这个无明就是惑嘛，诸行就是业嘛惑业苦等等就消失好，我们来看第一段。大乘佛法提到说没有烦恼可断，烦恼没有实性那不过从现象上来看的话，怎么说不断呢？凡是了生死都有断烦恼不过没有实性的烦恼可断，所以大乘跟小乘的说法有一点点不同就是大乘佛法讲没有烦恼可断呢，不是说不断烦恼，而是因为烦恼没有自信。那所以呢，在本质上来说它没有自信，但是在现象来说，因为它还是有升起种种的染跟净嘛，所以在现象来说烦恼我们要去除还是要断但是它不是 实在的有一个实有的我在断实有的烦恼只是没有这个实有的观念而已那第二段呢是观察这个颠倒没有自信那颠倒不起，那无明也就灭所以这个无明呢，在大般若经它的定义是很特别的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三段诸法无所有，如是有，如是无所有，愚夫不知，名为无明。所以怎么叫无明呢？他说法本来是无自性的，是空的那空的法，原生的法看起来好像是有的，不过实际上它没有自性，它不是实在的有那这个是大般若经的定义对于无明。所以凡是不知道一切法是无自性的话，就是无明了，在大乘来说。所以你看它的无明的范围就很广了，对不对？那在阿含经的无明是什么？大家记得吗？阿含经的无明怎么定义？没有智慧，还有呢？不知是什么？不知过去、现在、未来不知苦集灭道不知三宝，对不对？ 那但是在大般若经呢，它就比较不会着重在这个，它是站在究竟相来说啊，凡是缘起无自性的法，你不了解，那个就叫无明。那范围就很广很广了啊，嗯。好，我们来看最后一段，大乘佛法有提到说，没有烦恼的定性，所以没有可断啊的烦恼，实在的烦恼。但是烦恼还是有现象嘛，啊，有现象的升起，所以我们需要断除它啊。所以断跟不断都是佛说啊，毫无矛盾啊。比如说，这个社会，我们社会不是有很多土匪，对不对？坏人啊啊。那导师说，我们如果要把这个社会的秩序啊、的公安啊，变得非常好的话，那是不是要把所有的土匪消灭啊，才成为我们的社会才会安定？是不是？是吗？是，不是？照理讲是，对不对？但是导师说，我们把这些土匪消灭啊，其实新的土匪也会来的哦，你灭不完的哦，你可以灭这个，但是你下一个你就灭不到，越来越，人家说什么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对不对？哈，你根本如果厉害的土匪，你根本不知道他是土匪。那所以导师说，其实土匪这个就像我们的烦恼啦，他是没有自信。那如果你要把没有自信的东西消灭，那是不可能，对不对？那所以怎么样呢？你只有转化它。所以土匪啊，他是坏公民嘛，啊，那你要怎么转化他？给他什么？给他教化，对啦，给他处罚，给他教化，给他教育，转化他，不要再当土匪，要当好公民。那当好公民的话呢，那如果你能够有这样的智慧转换这些土匪，那自然你要成为人间净土才有可能嘛，对不对？哦，那这而且这种教育啊，它是可以传下去啊，哦，而不是说你用这种啊，断命的方式而已，哦，那这个只是有时候只是以冤止冤，哦，那就没有办法停止这个怨恨啊，哦，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要大圣都一直站在这样的角度来看啊。当然大家说，那如果是这样，那土匪该不该有的，该不该给他一些处罚？如果照理来说当然要嘛，对不对？如果这些适当的处罚能够让他知那个知错能改，当然需要嘛啊，嗯。好，那前面是观烦恼，现在是观业啊，我们是惑业苦，这样倒过来讲的啊。业就是卡玛，就是动作。那这些动作不管我们身口意的所引起的潜能啊力量呢，每一个众生都要赋予道德上的责任，而且将来一定也会受到果报。那这个是不是常见呢？哦，我们来看第二行。因为烦恼而有业，所以烦恼如果不失的话，其实业也是没有自信。那这样子的话还有没有果报呢？哦，所以我们来看第三段。那我们要观察这个业啊，卡玛是从烦恼而来啊，断烦恼就不会造业。那断了烦恼是不是一句话都不可以讲了？那动也不可以动了，因为烦恼是动作嘛，那是不是说一动都不能动了啊？那如阿罗汉断了烦恼啊，他还是跑来跑去说法度人，但是他不造后有的业，对不对？啊，那没有自我为中心，可以发真正的大悲心。那过去的业力已经结束啊，后来的业呢不造，所以能够断生死啊。所以导师有提到说，唯有无我才有真正的慈悲啊，就是阿罗汉也是有慈悲，只是他们的时间呢是受限呐，因为他们入涅槃的话就不能再来嘛。所以只有体会无我的人才有真正的慈悲啊。那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体会了哈，如果当我们这个眼睛啊，我们说要有雪亮的眼睛才不会被人家欺骗嘛，对不对？但是有时你看得太清楚哈，也是一种我执的表现啊。 啊，因为没有智慧的时候呢，你看得太清楚，有时候也是会是我执的表现。但是不能够装什么都看不到啦，对不对？事实也不可能嘛，对不对啊？但是呢，要学习大智若愚啊。那有时候呢，看到呢，假装看不到这样，但是呢，也不要啊，就是宠坏他这样啊。那这个就是有时学习呀 啊，这个过程就是这样了 啊。所以真正能够体会无我的人，已经放下这个我执，其实他就没有不需要别人的恭敬啊，不需要别人的那个怎么说，哎，就是这种认可，哎，他都可以完全付出，这个才是真正的慈悲啊。凡是有我的，或者是有所这些不良的动机的，或者是为了出名啊，啊，为了名闻利养啊，这一种事业都不是真正的无我，哦。世间人也都能够看出来，更何况我们学佛的人还故意要做这种，那不是很可笑吗？对不对？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说为佛教做佛教的事业啊等等啊，已经那么明显了，自己都看不到，那还一直在说真慈悲啊？那有我，那导师说的，有我就不可能有真慈悲了，你可能是只有半悲。哦，不是大悲。好，再来看那业呢 ？Karma 是动作，没有问题，对不对？那作者就是造业的人，如眼睛看东西，看这个动作，看是一个动作啊，闻也是一个动作啊。啊，我们的六根眼睛是属于作者。啊，看着，那所以看这个动作呢是业，眼睛本身是作者啊，那所以有作者因才会有业的果啊，才会造业，所以因果它是有那个相成的啦，相依相成，没有独立性啊。那因也是带果而成立，没有自性，因。带果而成立的意思是说，比如说了哈，老师又举一个例子，比如说这个线呐、啊，线条线那个大家知道吗？线呐、啊、哈，我们衣服的这个线，他说线哈是很多东西的因嘛，对不对？它可以织成什么衣服？还有呢，毛巾，还有呢，绳子啊等等。所以我们要讲说这个线是什么的因的时候呢，其实你要考虑到它的果。啊，所以这个因啊，有时候也是带这个果啊，它才成立。说，哎，那个这条毛巾啊，毛巾的这个果啊，啊，它其实是带，它是因为有这个线的因，才成为这个毛巾的果啊。那这个线它决定性，它成为那个毛巾的因啊，也是因为啊，果也是形成的啦啊，所以它因啊也是带这个果而成立的。虽然没有自性，但是有因果啊，一因有果，一因造业哈、啊，所以业跟作者都是没有实性啊。那我们接下来看这第二段呢，就是要说明这个中观的业的思想啊，就是业虽然没有自性，但业果不失，造业一定感果啊，没有感果的时候，业力是不失的。虽然他没有自信哦，但是因果不乱的，就说我造的恶业哈、啊，不会错乱到报到你的身上啦、啊，啊，不会错乱到这样了、啊、哈、啊。那如果我们说无我，那无我是不是可以把我的不好的东西回向给你？那、啊、回向不到的啦啊。所以虽然是无我，但是业力它是不会错乱的啊，不会错乱的，这个非常奇妙的法则咯啊，法尔如是的法则。那第三段，因缘和合有生灭，所以是不常。那因缘和合虽然是空，但是不碍缘起，所以说它是不断啊。所以业果啊相续是不常不断的啊，是不常不断。所以在这里我们又看到八部的不常不断了。凡是谈到业力的前后相续啊，都是一定会谈到八部的其中这一个啊，不常不断。那业果不失啊。或者是说 我想问大家，有业报而无作者，如果我们用成白话来解释的话，请问大家，你会想到什么用词？我们说自作自受啊，自作自受，那有表达无我吗？对啊，没有啊，他只是表达业果不思，对不对？但是他没有表达他无我，所以有业报而无作者，如果用现代的语词，大家想到什么用词？用像现代的话来说的话，有啊，刚刚那个同学就讲了自作自受啊，但是自作自受好像没有表达到无我啊，嗯，但是自作自受，在因果来说是没有问题的哈，世间正见。但是如果是你只是用这个字眼的话，也很容易让人家落入常见，对不对？啊，自作自受嘛，哈，堕常见嘛，哈，他作他受，堕端见。那现代的语词有开冷气吗？有啊，啊，是咯，是不是可以再低一点？哦，是这个灯啊，放光嘛，这样哦。这句话有业报，没有作者哈。这个作者就是我嘛，对不对？啊，就是无我嘛，所以。其实我们如果说业报就是我们轮回的现象，是吗？对不对？对啊，所以如果你用现在白话的解释的话，白话翻过来的话也可以写成无我，无我在轮回啊，不是吗？无我在轮回，可以吗？可不可以？无我在轮回，不是啊？没有啊，无我就是无作者啊。我只是这样倒过来而已啊，这样倒过来而已啊，这样啊。因为我们啊，是有没有什么看法？是，请说。这个无作者本来就是不是实我啊啊，就是有业报了，啊。啊，嗯，业跟果的连结，就是因果法。对呀，对呀，就是因果法。如果要讲最。如果要讲到最彻底的哈，就是我们的沙迦耶见让我们在轮回了，也让这个业力不会中断，俱生我执啊，对呀，对呀，对呀，当然，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现在是没有。不必接到韦师的说明了哈，不过 就是这一个观念我觉得不容易，因为他这句话呢是有两种解释啊，有一种是部派的解释呢，这个就是有业报，就是法是有的，我是无的，所以部派呢他们就把它解释为我无法有，就是有部的主张嘛，有部的主张就是这样。但是导师解这句话呢就不同了，导师解这句话哈，龙树菩萨也是解这句话，那这一个是阿含杂阿含经嘛，有业报而无作者，那他解这句话的时候就造了这个偈颂了，就是虽然业是没有自性，但业果不失，就是虽空什么呢，这个偈颂是什么，虽空很有名啊哈，哎，虽空亦不断啊，虽有亦不长，业果报不失，是名佛所说啊，观业品的其中一个偈颂啊。所以业果的相续，我觉得我们用这种思维哈，有时候很难思维到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例子，或者是生活的经验啊。不过我觉得，我们到最后会看到一个地方哈，那龙树菩萨也是这样，导师的说明也是这样，就说不管谈这种业果不失或者是业果本空哈，那最根本啊的问题应该是从我下手啦，从无我下手，你自己如果能够处理的话，那个业果啊不失或者是业果有没有长，那这个都可以解决了啦啊，怎么样，我印象中南传好像没有这部经啊，对，南传没有这部经，那说一切有部有，所以说一切有部就是用这部经来说它是法有我无嘛，我无法有，就是这一句话。但是我想有部他们也不至于说不知道，这一种或业苦都是不实有啦，有时候是说法的方便啦。哦，如果你这个连无业报也无作者，其实在般若经你看得到这样的用词的，真正的诸法实相它是无业无果无因无果，对不对，你站在那个诸法实相来说，因为它没有对待嘛，离开对待的绝待嘛，所以它就没有所谓的因果的安立，不需要，因为诸法实相了嘛。但是在所有的经典，阿含经也好，不派论典也好，那大部分都是这样，我觉得它还是有一个方便的意义，就是这个我是我们根本要对峙的那个业力哈，如果是说你这个我已经拿掉了，自心间已经拿掉了，这个业啊是有的是空的，你觉得是谁可以执着它？对啊，都没有人执着它啦。所以我们在谈阿含经，我们后面待会也会看到，其实我们我还有我所，对不对？那我所也可以是法嘛，对不对？那大圣就是用我法二空，阿含经是用我跟我所，所以我所的就跟法是一样的。那导师说，其实龙树菩萨还是着重在什么呢？破我，阿含经也是，只要这一个没有，其实这个所是属于谁，这个法是属于谁，就没有所属了，它自然就没有啦。这样了解吗？哦，就好像你说那个影子啊，那个影子不好啊，整天跟着你如业力嘛，哈，业力有如影随形嘛。但是如果这个人都没有了，那还有影子？你还去在乎那个影子啊？那不是很好笑，对不对？ 对，但是站在业果不失来说，你的种子还是在，啊，圆缺它就不生啊、哦，对对对对对，对因还在，对对对，对，对它对我们不会对我们有影响啦，不会对我们有影响，对。但是现在要谈的，我知道你的意思了哈。那你比较着重在现身来谈，就是缘呐、啊，可以引发种种的业因嘛。啊，缘是引发的主要原因。比如说嘛，我经常举一个譬喻，比如说我过去没有学佛，以前造很多恶业，现在要担心吗？你担心也担心不了，你忏悔也忏悔不完，对不对？那唯一就是你不要给他水呀、啊，不要给他阳光，他种子是在地上满都是那一些。仙人掌的种子，但是长不起来啊，你走过去它也不会吃你的脚，那担心什么，对不对？但是种子在吗？在啊，现在所以现在我们要谈的是那个种子的问题啦。啊，如果你说这个业有业报是实有的话，那你的种子是不是这样一生一生带着走啊？然后啊，所以部派论师他要处理这个问题说，说业报怎么会随着他又不会错乱我，你知道吗？我们这个我虽然是哎，每一生都换了不同，对不对？但是这个业哈、哦，它就是如影随形，它又不会错乱，说不小心跑到川海子的身上去了，这样啊，不小心又跑到你了，又不会这样错乱。所以这种业力的奥妙哈、哦，就是在这里了哈、哦。不过我觉得说这句话还有一个方便呢，还有一个说明的方便呢、啊，就是说对一般那个。尤其是初学者，我觉得你建立这个流转缘起正见来说，你相信有一个业报的有业报还比较会止恶行善，它有这个方便。我觉得这个经文本身有这个方便。如果我们也是一下子就谈到那一个般若经的那一种无业报无作者，那有时候会境界有一点超出我们太高了，超出我们太高，我们就很难能够从止恶行善起步这样、啊、因为它是谈圣人的境界嘛，这样啊。好，我们继续看啦，不然来不及啊，讲不完啦哈。好，最后一段，阿罗汉不感果，那因为他后有的生死啊，已经没有爱的烦恼来滋润了、发动了，所以，现有的身体与过去业，就是沉寂下来的这一种业而已哈、啊。那所以阿罗汉有病痛、被人打骂，那都是过去的。以现生来说，他是没有再造未来的业，所以，业果不失啊。那只是承袭过去的业啊，那空有也是无碍啊，所以导师说，其实成就了哈、啊，成阿罗汉或者成佛了，不是说业就一下子突然就消失了，这样啊，不可能啊。你看佛还有九罪报嘛，哈、啊，嗯。好，最后我们来看观苦啊，惑业苦嘛哈、啊，我们最后看这个苦。佛是现实的哈、啊，所以说最初本际不可得。啊，最初的一个本源呐、啊，哈，不可得。那佛说无始来，无始以来本即不可得。这个无始以来哈，不是说我们说无始无明哈，不是说有一个最源头的无明，而是怎么解释呢？他说无始以来的意思是说，我们凡夫向来就是如此造业感果，所以无始以来，导师说是这样的意思啊。就是我们向来就是这句话，我们向来就是这样造业感果的了，凡夫就是这样，已经习惯了的，嗯。那所以佛会说无始以来啊，那本际不可得，主要是也是破实有自性啊。那三际不可得的话是过去、现在、未来啊，那主要是谈这个部分啊。那求一个最初、最初的那个本际啊。是一个细论、哦、那向前推没有一个开始，向后推没有一个始终、哦、那应该要念念当下呢 觉察这个生灭法才是真实的、哦、嗯。 书中导师有举一个譬喻啦，一般人就是在这里呢论说先有蛋还是先有鸡，老师说细论，这个叫细论。嗯，好，我们再来看中观说离过去未来没有现在，那有现在，那这是自性见啊，就是实有现在的话啊，要有加一个实有了哈，不是说当下有问题了，是说你有一个实有的现在，或者是能够停留片刻的现在，这种自性见啊是维系的啊。那现在原来是没有固定性啊，所以我们也知道说，过去未来也没有定性，那现在也一样。那如果能够这样的话，就是三心不可得嘛，啊，三心不可得，就超脱时间性。其实时间性哈，我觉得说，哎，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体会，尤其美国东岸西岸都有时差，哦，你们不觉得这个时间性在这里也很好体会吗？哎，我坐飞机经常我都在想，哎，我们的硬概念里面哈是晚上，但是飞到一半它的天就亮了嘛，哈。所以你看那个我们的概念会跟你讲说，哎，你要很快的适应白天这样啊，所以其实概念就是它也受这个时间的那个早晚啊，我们受这个概念呢影响我们很深刻的啦啊，所以如果你能够超越这个时间性是很特别。我这一次在纽约啊，因为我还没有这样的境界，所以我听到这个案例啊很震撼的。我听那个人均长老的侍者啊，他跟我讲，他说，哎，你知道吗？人均长老啊，他说他早期啊，我刚亲近人老的时候啊，他是几点睡觉？你知道吗？你们猜几点？晚上啊？不对，再猜。几点？不对，不睡，也不对。六点，对呀，傍晚六点睡觉。哎，然后你知道他几点起床吗？十一点，他就起床了。然后就一直这样用功到天亮这样。他说他去跟着人老的时候呢，那人老稍微就越来越半个小时越来以后啊，以后面啊，就是后来又有一些学生来啊，所以本来就六点嘛，又移到六点半又七点这样，就是要配合他们，因为他们没有办法配合长老。十一点起床怎么能够配合，对不对啊？那他就是这样哦。所以你看我后来我听他这样讲过后，一般我们都是看经典就是中夜睡觉，对不对啊？十点到两点，而且我们还有很多中医的证据呢，这个时间是一定要睡觉，然后呢肝在休息，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吗，这个人老我想他对这个中观很熟，那这种时间的超越哈，他不太会影响他身体。然后这个侍者跟我讲，他说人老啊，他在晚年就是病发要住院的时候，连那个护士啊都问他们说，为什么这个老和尚的皮肤啊很像婴儿，很像婴儿的皮肤。你看我们年纪大的手哈，都很多黑斑了，对不对？啊，他像婴儿的皮肤，连那个护士都觉得很奇怪啊。所以如果你说哈，不是十点到两点睡觉会引起肝的不健康，那应该是很多肝病了嘛，对不对？哦，但是他就没有，很奇怪哈。所以我觉得说，我们的思想跟知见哦，它会，如果你很坚定的正见哦，它可以影响你的，你时间跟空间的那一种固定的概念哦，它打破的话哈，你就不受它的约束，这样。我真的有这么特别的人呢，我听了真的很惊讶。哎，当然我们说我们佛陀都没有这样啊，对不对？那个人老这样，我们佛陀也是很正常的睡觉嘛，哈。啊，所以，但是我觉得说，哎， 你可以在一些修行者的身上可以看到这一种超脱时间性的这种实力啊，实力可以看让我们参考啊，嗯，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的概念啊，经常说，哎，我早上起床要上厕所，过了早上太忙哦，去坐飞机，那那一天就不用上厕所。其实这种都是概念在催眠你自己的啦，啊，那慢慢去观察，这个会有很多体悟的啊，嗯。好，我们来看第二段。因为造业有苦果，那造业者是谁呢？其实造业者也是从缘起而来啊。我说从缘起啊，佛说，嗯，不是自作他作等等啊。好，那我们来看下一个。好，我们进入第五章啊，中道的观行。那观后业苦，既然都没有实性的话，那观行如何下手呢？那你看那个导师呢归纳出来，就是先从观无我啊，无我的正见为下手啊。阿含经很少说到自性啊，那只有说到我阿特门啊。那大乘佛法彻底的看法就是，我就是一般人自性的观念。那所以大乘佛法，说自信啊，没有自信，那就等于说无我啊。所以龙树菩萨说，阿含经多说无我啊，那大乘经多说空啊。那这个多说呢，只是说不是全部哦，他说比较多，八仙比较多一点啊。那所以这个是他的特点啊。那下面两句，下面两句哈，我们先念一下哈，待会我们休息过后再来讨论，大家想一想哈。第一个，那谈无自性呢，谈空是彻底说、寥寥说、广泛说；那谈无我呢，是含蓄说、不寥寥说。啊，大家想一下，为什么要这样分别啊？啊？那其实无自性跟无我啊都没有差别的啦啊，但是都是生死根本，因为生死根本大家都一样，所以断生死的智慧应该也是一样，所以只是方便不同，那进道的涅槃的境地呢都一样啊。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来讨论这两个啊，大家想想啊。